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再次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谢谢你愿意为神认真的来装备自己，做一个有领导力的属灵领袖。今天我们来到第12课，也就是这门课的一半了。今天的主题是制定策略性的计划。在上一课我们讲到策划对领袖的重要，我们确认策划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从圣经里很多领袖策划的实例中，我们得到一些启发和学习。我们的结论是，属灵领袖必须在神的大计划范围内做好事工上的计划。今天我们要讲第12课，就是制定策略性的计划。我们要学习如何用策略性的计划使事工不断持续的成长。我也要教你怎样制定策略性计划的12个重要的步骤。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历代志下1章10节，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有一句名言这样说，不做计划就等于是做了一个走向失败的计划。这句话不但提醒我们不做计划的后果，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论做什么，要成功就得要做计划。做计划的关键在于聚焦，或是说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你要达成的目标，或是要到达的目的地。保罗常常把我们的侍奉人生当成是一场竞赛，在赛跑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聚焦。如果赛跑的人弄错了方向，或是不知道终点在哪里，随意东跑西跑，他绝对赢不了这场竞赛。做领导也是这样，一定要先确定自己要走的方向，你个人和团队的方向或是使命，一经确定，实践的途径也会变得清楚很多了。我们上一课列举了很多圣经中的属灵领袖做计划的例子，今天再看一个智慧过人的领导人所罗门所做的。所罗门并没有为他自己求财富、尊贵、荣耀，而只单求一件事，就是智慧。为了要有效地领导神的子民，所罗门表现的关键性的聚焦，就是求有智慧来治理神的子民。领导人在邀请别人跟从自己之前，要先确定自己要走的方向。在神的大计划里，一切的事工都包含着两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神的因素和领导的因素。神给予我们使命，要求我们做领导的去为达成使命做出策略性的计划。弟兄姊妹，你为神给你的使命做了些什么计划呢？请你思考并回答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你是否已经充分认识了你的使命？第二，你是否已经充分认识了你的能力？第三，你是否已经充分认识了你的团队的能力？第四，你是否经常收到对事工的坦诚的反馈和交流？第五，你是否在必要时用这些资料去调整和去改变？弟兄姊妹，你的使命是什么呢？ 要达成这个使命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好，接着我们就要来谈充满变数的未来。我们在事工上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有的应该保持，有的需要改变。我会帮助你理解，我们的事工可能会随时间和需要而变化，但是我们所传的信息是长久不变的。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计划，要有计划的去改变，有计划的去发展。我们要有好的计划策略，才能够让事工不断的成长。下面我要讲一个事工成长的大原则，请参考讲义上画的三个曲线图。第一，成长曲线。在管理学上有极大贡献的爱尔兰作家和哲学家 Charles Handy， 他发现多数的机构的成长就好像这第一个曲线，初期增长非常快速，很快就到达了 A 点，然后继续上升，终于达到高峰，随后就开始下降到 B 点，再继续衰退。那我们做一件事，一开始一定很兴奋，劲头十足，成长快速，过一阵子之后就会有点疲劳。领导人必须了解这一点，在开始下降之前做出应变的措施，应该从 A 点就开始考虑谋求变化了。第二，预先考虑变化和混乱期。领导人必须从 A 点就开始采取应变的措施，有新的改变才能得到新的力量、新的起点、新的尽头，开始另一波的成长曲线。要小心的是，在这段期间，追随者常常会误解，不知道领导人在干什么，好好的在成长，为什么要去动他，为什么要去改变他呢？当他们看到你在改革、在变化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不安，觉得反感，事工也会呈现波动，所以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是混乱期，也就是曲线中阴影的部分。第三，从混乱中求发展。第二波的成长曲线过了高峰期，同样的也会往下衰退，所以领导者要在第二波高峰期之前再做调整，再开始一个改革，一个第三波的成长曲线又出现了。当然这又会带来预料中的混乱期。那么如何从表面混乱中走出来继续成长呢？作为一个领导者，在组织的步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必须要谨慎做出评估和规划，并做出健康的变化，使得变化的结果是进步和成长。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和机构应该学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成功。那我们怎么应用呢？或许有人会问，你所说的成长是指什么呢？是指教会人数上的增长吗？教会人数的数量增长重不重要呢？答案是，是又不是。如果神保守我们的事工，教会人数一定会增长，但人数是我们的目标吗？不是。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来到教会的人都认识、都接受耶稣基督，并且在主里面生命成长。我们不能停滞不前，而是要不断地攀登新的高度。领袖必须在长期规划的早期就让追随者预备好适应混乱期。在实施任何计划之前，都应当向追随者解释清楚，才能够跟得上变化调整的步伐。最好是让他们有主人公的感受，透过让他们参与制定计划，或是给他们负责规划当中的一部分内容，鼓励他们度过混乱期，以赢得追随者的信任，一起跟你经历成长。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我们都看到快餐连锁店麦当劳这几年的变化很大。在50到60年代，也就是麦当劳创业的早期，他们的风格是统一的，几乎一成不变。从90年代到现在，因为同行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开始调整建筑的风格，去适应各地的风土人情， 不过无论你到哪里的麦当劳，汉堡包还是一样的汉堡包，炸薯条还是一样的炸薯条。麦当劳食物的特色风味不变，只是建筑风格会变。但是也有一些机构或是企业，多年来形式的内容呢都一成不变，于是就渐渐走向消亡。没有新的动力，当然也就没有新的顾客。我们的教会和事工也是如此，我们不愿意改变，往往是因为我们认为改变就会动摇我们神学的根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息不改变，但是我们传递信息的方法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中可以也必须有所改变。改变的过程也是人们适应的过程，表面上的混乱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长期的计划，对调整改变的过程有充分的预计。好，下面我们就来看如何做好策略性的计划。一个好的策略性计划要注意制定下面这12个步骤。第一，为计划而计划，这就是把定计划纳入计划之中。我们常常在这一部分会犯错，我们都同意策略性计划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要花长一点时间来做的时候，时常又会觉得浪费时间，有人甚至会觉得做计划不是在工作。事实上并非如此，请看下面的图表。如果事前没有好好计划，执行事工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变更意料之外的事情上面。如果能花充分的时间来计划，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效率不是那么高，好像浪费了不少的时间，但是长远来说，我们在整个任务的完成上却节省了很多时间。在上一课里我讲了两个南极探险家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孟森他事先做了很详尽的计划，看起来好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但是在执行上却节省了不少的时间，结果比斯科特早一个月就到达终点。下面的图表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公式，而是一幅简单的图表，说明事先少花时间去计划，行动期就会拖长，多花一点时间去计划，行动期就会缩短很多，总时间会比少计划来得短。所以领导人必须在每一周的工作事项中安排一定的时间和人力来推展计划。第二个步骤，认清你的首要目标，要明确的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要看清大方向。在你决定每一天工作的事项之前，必须决定到底想达到什么目标。计划有分战略性的和战术性的两种，战略性的计划也可以称为是策略性的计划，是长期的，战术性的计划也可以称为是行动计划，是短期的，两者都为同一个目的，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存在，要完成什么使命，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现在这个位置，为什么让我牧养这个教会。想想这些问题，不要只想简单的答案，比如说神要我拯救我们城里的每一个失丧的灵魂，这样的答案太笼统，要想得深入一点，要牵涉到宏观的远景。好，第三个步骤，评估处境。领导人必须随时评估处境，对自己要诚实。如果对未来的计划是建筑在对目前情况不真实的评估上来制定的话，必定会导致失败。阿孟森在带队出发之前必须先做评估，看看整个旅程有多长，难度有多高，预定多少时间可以到达终点，自己有多少的资源，包括财力和人力等等。在出发之后，每到一个休息点又要再做评估，看看拖鞋敲的狗力量如何，队员的健康情况又如何，剩下的供应品和食物够不够，鞋敲需不需要检查维修等等。 一个能确定我们已看清楚现况的方法，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用我们的眼睛举例，若是用一只眼睛去看，只能看出平面图像，两只眼睛一起看才能够看到深度。这是因为两只眼睛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画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从多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就能对目前的情势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下面我会列出评估处境时可以考虑的四种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教会的内部，从你同事的观点来看你在做什么，从团队的内部来考察现状，同工们如何评估你事工的进程，他们是当事人，很多方面知道的可能比你还清楚，甚至会看到你的盲点。第二个角度就是教会的外部，从不清楚你策略的人的角度来看你在做什么，看看一个局外人如何评论你的计划和策略。我常常出差到各处分享我们机构的事工意向和计划，分享过后我会找机会跟当地教会的同工私下交通，听取他们对我所分享的事工计划的意见和感受，常常得到他们很宝贵的意见。最近有一次，一个弟兄对我讲出他对我的计划的感受，指出我的计划的漏洞和缺点，可说一针见血。虽然当场使我觉得很难堪，但是我很感激，因为省了我执行时走些冤枉路。第三个角度就是当前的视角，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你的现状如何，这是自身的评估，从自己团队的立足点来分析。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部门的主管或是小组的组长找来，对他说，同工们是如此看的，外界又是如何看的，那你对我们的现阶段又是如何看的呢？这样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现状。第四个角度就是未来的视角，对前景的预测，目前的倾向如何，几个月后几年后又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发展趋势又如何，要有充分的估计。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阅读，增加你的知识和视野，了解整个社会、国家、国际间的大趋向，基督教会在世界平台上的未来角色等等，这样会帮助你正确来判断形势，合理的调整，保持大方向不变，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计划和使命得以成就。第四个步骤，分清主次，排列优先次序，要分清轻重缓急，对工作的各种需要做出评估。首先我们要把工作目标按照事情的重要性和优先次序排列出来，如果没有按照优先次序排列事工的需要，结果只会随机而行，很多时候容易做的事就先做了，而重要的事却没有去做。我们的倾向是做急事而不做重要的事，结果就忽略了方向，沦为应急的努力，过不了多久你就偏离了你的目标，不能完成神给你设立的最终的使命。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要把重要的事、该做的事写下来，放在你容易看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一些急事或是杂事而忽略你应该做的事。第五个步骤，要问正确的问题。领导人要先看清楚问题，知道问题才能够找出答案，对下面所说的这几方面要提出问题。第一方面就是目标，你服务的对象是谁，你要满足他们的什么需要，你的宣教对象又是谁。第二方面是关于领导层的，神给你的任务是什么，你有没有合适的人才去帮助你完成任务，他们有没有你所缺少的才能和恩赐。第三方面，咨询，你要跟什么人接触，为了成功你该听取谁的意见。第四方向，你的短期、中期、长期的计划是什么，有没有走偏了。 第五，组织，每一个人负责做些什么，谁来监督谁。第六，资金，我们预算的费用和收入是多少。再来就是报告，你的进展符合目标吗？要做些什么报告来总结你所做的呢？另外一方面，沟通，你在宣传推广上做得够了吗？你怎样才能有效地让别人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另外一方面是要评估，你在努力达成所期望的数值吗？什么时候该再做检讨呢？最后一方面，改进，你该如何不断改进事工中的重要项目呢？好，我们来谈第六个步骤，设定具体的目标。要达成目标，一定得定下目标。这个目标第一，要书面化。上面已经提过，在纸上写下你所想要完成的事项，像日记一样，这样来提醒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去参观一些教会的会所，或是去其他什么组织机构，常常看到他们用大字写着他们的使命，这样就会使你把在那里听见和看见的每一件事都和这个简短的宣告联系起来。第二，是要切合实际，不是平步登天，而是制定可达到的目标。当然目标宏伟会令人一时兴奋，但只有达成目标才是有价值的。制定的目标要有阶段性，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达成。再来就是要个人化，目标要针对个人，个人化的目标会鼓舞也会激励人，也能跟他的内心连结，鞭策他去行动。第四，就是要具体化，你想做什么和你需要做什么是必须问自己的两个问题，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具体。广泛性的计划比较容易制定，但是具体的目标有助于界定计划的内容。第五点就是有可量度，有具体的目标就比较容易测量。可量度的目标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使你正确的评估你工作的好坏。经常测量有助于自己去努力，也有助于受别人监督。第六点，也就是最后一点，要值得信服，要确实的相信这些目标真的值得你的全身心投入，你愿意为它做出牺牲，不惜任何代价去达成这个目标。如果你真想成为好素质的教会领导人，并要为教会培养新的领袖，那你必须付出代价去完成这个目标。好，现在我们就讲第七个步骤，沟通和澄清解释。通过沟通来分享我们的意向和目标，并且要把具体的方法和步骤解释清楚。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告诉某人该做些什么，而只是给他一个完成目标的行动纲领。任何计划会议都应该包含下面六个项目。第一，书面的意见或是结论。第二，项目清单。第三，时间表。第四，资源清单。第五，行动步骤。第六，责任，就是项目的负责人是谁。把这些写下来，签上名，保证没有漏掉重要项目。要传递解释清楚，给各位同工明确的指示，帮助他们完成各自的指标。第八个步骤，要认清可能面对的困难。工作进程中出现困难和障碍是难免的，重要的是不要让困难打乱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对困难要做充分的估计，甚至要做最坏的打算。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做出最乐观最积极的计划，但是要做出最悲观最消极的准备，设想一个最坏的情况，找出每一个可能遇到的挑战，认真思考可能会出现的种种状况，并且寻找克服的对策和回应的方法。通过计划和深思，你可以避免许多通常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障碍。记得要舍得花时间去计划，因为计划能节省你的行动时间。 第九个步骤，要有开放的计划体制。你做的计划要开放，并且准许改变，能够考虑到外来的影响，让决策和计划能够适应这些情况。一个好的领导必须掌握开放性的计划，随时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自己的计划做出调整。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一成不变的计划，好像军营的作息时间那样刻板，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做调整，要学会灵活机动。所以我们这门领袖训练的课程，虽然要求你去训练25个领袖，但是你往后如何开展训练，我也让你自己去计划。今后六个月你如何去训练新学员，我提供的讲义只是一个课程的大纲，具体的训练日程、地点、方式等等都要由你自己去决定。第十个步骤，管理及合理的使用资源。你最重要的资源除了你本人的恩赐之外，就是你的时间和金钱，要明智而且要具体的投入这两项的资源。第一，要有一个时间表，把各项事工列入进度表中，是负责又有效率的，没有进度时间表，你就不能掌握进度。第二，要有财政预算，决定项目的成本和开销，尽量减少意料之外的支出，这两方面十分重要，我们以后在高级课程中还会近身来讲解。第十一个步骤，监督和修正。河流会改道，教会和机构也是这样，不管你多认真的制定计划，在达到最后目的地之前，都需要不断监督和修正。修正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甚至会相当痛苦。万事要常有计划，但也要知道你一旦停止调整和改变，你的方向就会转移，最后偏离了轨道。在课程的最后部分，我会教你如何有效地做修正。借着神的恩典和大爱，愿我们紧紧跟随主耶稣，学会对计划的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随时的修正。最后第十二个步骤，就是随时分析结果，要经常评判并记下自己的成绩。一个球赛需要有比分的记录，我们的教会事工也是同样，比如说教会的出席人数、收入、预算等等都需要记录下来，并且常常分析对照。如果我们要计划做调整或是改变，那就要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来调整，而不是凭空或是凭感觉去做一些计划。数据记录是唯一让你知道你的进度的方法。这一课讲的是策略性的计划，我给你提供了做策略性计划的12个重要的步骤，希望你好好的去温习、去操练、去使用，你将会发现你越来越会计划，你的计划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越容易实践，使你越来越靠近神给你的使命。好，时间又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